这样子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学习佛法一定是可以用来修行，不是只有谈玄说妙的哲学理论和思辨。所以今天我在讲，我说我平常怎么将思维修应用在生活上。很多人都说做不到。他怎么问的呢？他说：“怎么运用思维修？思维修中观，然后运用在日常生活。”这个是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说这样叫佛法生活化，是不是？其实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佛法融入你凡夫的生活，佛法会俗化。应该是说你的生活要符合佛法，生活佛法化才对。好，现在他们问怎么思维修中观，运用在日常生活。那我说第一个，先认识什么是中。或者是中道，你要先认识。这里的中，我跟他们讲，就是去除一切执着。左边、右边取中间，这个还是有边，这不是中。是说连中间这个也去除，它没有相对，没有相待，没有是非黑白对错，没有高矮胖瘦。那这样不是不辨是非吗？不是不是，是说你对于有产生是或者非，就表示你的思维啊，思想落入是与非之中。因为是非对错的标准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的。这个我讲过很多遍。像以前我们以对法律来说，以前我们有惩治盗匪条例，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不对？刑法100条，在当时那个时代，这样的法律呢 ，OK， 行使得当。但是在成平时期，你得定义什么是盗匪啊，什么是惩治叛乱条例啊，什么叫叛乱？刑法100条内容是什么？当过去有白色恐怖，或者罗织入罪的时候，这些惩治盗匪条例啊，刑法100条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都是以总统令而发出的，不是经立法院，它是一个暂时性的、暂时性的行政命令。好，当客观的条件和环境不存在了，你还继续用这样的法律条文 啊，讲错，不是法律条文，这行政命令条文，这是不是错误、啊？所以昨日之事永远是吗？错误。今日之非永远非吗？不对。所以你有是非对错的二元对立的概念，你就无法真正的证入体会中道，所以连是非对错的观念都不可以有。但是并不是不辨是非不明对错，而是有你有这种空性的智慧来运作。所以什么是中，是什么是中道，就是去除一切执着，了解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的道理，而认识这是空性。所以呢，再讲第二，缘起无自性，然后呢，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然后空性。好，你要先认识。所以这个认识呢，所以这个前二者啊，就是先多闻熏习啊。这个熏习啊，这个习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什么串习，然后将这些很熟悉而留的知道。就好像我们呼吸，你一直很熟悉你的呼吸，所以你不会感觉呼吸的存在。现在要你去认识、知道、了解呼吸气的进出出入，你才会觉得哦，原来我活着是因为有呼吸。所以就是第一个，然后多闻熏习。第二，你要思维第三，你要思维修，必须啊。以什么天台中的小止观前二十五方便为主要，有聚五缘，喝五欲，气五盖，调五事，行五法，尤其是在坐中修，调身，调心，调习，对不对？小止观里头有，那你要调身、调身、调息之前，第一个就是什么？持戒清净，持戒清净，还有它的施行细则。第一个就是要发怒忏悔，不管你是向佛发怒也好，向僧团发怒也好，出家人当然是向僧众、比丘或僧团发怒，然后呢，行悔过法，根据你自己发怒的罪名，僧团给予你合乎这个罪名的制罚，然后你这样依着来忏悔，这个是叫做制教。那么化教呢，就是由佛陀菩萨方便度化众生的方法，像我们很多的忏本就是化教， 化导众生的方便。所以先发怒忏悔，再发愿从此不再造，然后心里面不会有悔恨，然后才开始二十五方便小止观，调身调身调行，然后正修止观思维修。我说所以修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底下也有居士问，那我只要维持这个心清净，就看一切都清净。我说那是你个人可以啊，但是整个环境清净吗？不是吧。而且再说你的心清净到底是清净到什么程度？心清净的话，是不是身口意的行为也要清净？那你知道清净的意思是什么？对方就所以我们学哲学最被人家讨厌，就是一个问题要非常清楚的定义，然后人家回答什么就一直问一直问啊，吐槽啊，吐槽说得好，对方就但是佛法不就是教你要这样的思维精神吗？好，那你开始做中修的时候，先有一点程度的止，然后再进到观思维修。那我还没有教他们思维修，也是要有方法的，不是脑筋乱转乱想嘞。但是我看讲到这里，他们已经这样。我说好好，大家休息思维五分钟，让他们头脑缓一缓，因为我还要继续讲下去思维修的方法，怎么思维修。那我们在这课堂上我们都讲过思维修有几个方式。第一个，问答式的，自己提出一个问题，然后你要给这个问题回答，自问自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思维圣言，思维佛菩萨的法语，这也是思维修。第三个，侦查侦测你一切的妄想执着和烦恼，然后呢侦测出来啊，就什么，就予以相对应的方法予以调伏断除烦恼。像我举一个例子，那个韩英师啊，他以前在莲英寺做净人的时候，他吃榴莲，禅公看了一眼也没吭声，后来以后叫三餐都叫他吃榴莲，他吃到起烦恼，以后再也不吃榴莲了。这是一个对治法，但是从中观学角度来说，他起烦恼再也不吃榴莲，这是不是一个烦恼？他本来由贪爱吃榴莲而变成憎恶吃榴莲，对不对？其实这都是各执一边。那时候我没有学般若和中观哦，我觉得忏功这个方法对，迅速立竿见影，不用十天半个月，他以后再也不会吃榴莲了。那现在学了以后，觉得哦，他不想再吃榴莲的原因是他憎恶，这是贪的心所。而不是，这是嗔的心所。那理想上应该是怎么样？跟他说，多吃榴莲的过患，让他思维这个过患，他自然而然呢、就不会去多吃了。当然，这要长时间喽。这样子贪心所和什么 成型所得一并调幅，是不是这样？这个故事是我那时候在斋戒学会听来的，像是有些法师平多做代志，参公师傅就给他一罐砂盆和一支牙刷的台语怎么讲？反正就牙刷，叫他去扫厕所啊，拿到。牙刷和砂盆，整个人瘫坐在那里，这怎么洗呀、啊？厕所那么大，用牙刷？那他们就会起烦恼，说这怎么洗呀、啊？其实那时候应该说啊，师父啊，请您告诉我用牙刷怎么刷厕所。禅公就但是当时没人。敢这样提问，大家都被禅公吓得要死。这样的确是能够调伏另一段的烦恼，但是又升起另一段烦恼。那磨个性、磨心性，有时候就是。各种状态之下给你出歹计，那你应接不暇，但是心又要保持平稳，又要调伏侦测妄想。现在人啊，你好好跟他说你错在哪里都很困难了，你现在在这样磨几下子，对方就给你闭门瞪斗啊，说你别不爱躲所以我就跟居士们说，那我们就是次序性的这样，这个就叫次第止观，就循序渐进。我们没有那个根性能够一下子立刻体空观，没办法。所以回到刚刚第一个问题，他说：“入了法界，法界及这个一切众生界，那一切圆融平等无碍，就证悟了。有这么容易做就好啊？这不是嘴巴讲一讲啊，这要负责任的呢。这不是咧补习班咧安尼讲迄个。”都为科技安怎安怎樣，不是呢？如果你来讲中观论，讲什么摄大圣论，他那个思绪思维都是环环相扣，你一个讲错，后面就整个错，然后就讲不下去，会这样。所以经律论三藏最难讲的是哪一个？是论。因为戒律就是佛制定的嘛，开遮持犯各方面一定都得要有根据，这你不会讲错啊。经呢，佛言佛语，佛之道，知道我这个意思。然后信徒不知道，所以无论你怎么天花乱坠的讲，他也觉得哇，你说他真好，好棒棒。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讲经就哦白讲，但是论点最不能这样。有人讲经说色粒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的人就安怎解释？这下里住就是迄个阮人死去了后，这修出来迄个死人骨头乎啊？啊，西人骨头乎有结节吼，酸呀啊，不是酸呀啦，那个一粒一粒的怎么讲？一颗一颗的迄个， 一粒一粒的迄、那个哦，这有功德哦，这是人阮迄个盖顶灰烧出来的结作灰，而且用这个铁棒安尼夹夹弄，哎呀，袂破呢。这下里柱安暖暖，偌好偌好。这下里柱的就是空与色的都是不相妨碍。我听你的我袂讲。那我就问他修多罗和阿修罗怎么分，他说修多罗就是跟阿修罗差不多一样的众生啊，是跟啊阿修罗的眷属。我说你哦，别讲你的修多罗就是金啊，气金啊，阿修罗是什么？有福德怎么样？有天福无天德的众生，南众阿修罗长得身长数万丈，头呢像山峰，眼睛呢蓝色，牙齿像刀剑，耳朵是尖的，长得很丑陋。女的阿修罗长得漂亮的不得了，所以四提怀英常常去抢女阿修罗来做梦。那我现在说，哎，修多罗是属于阿修罗的哪一种形式？我说你不要乱想。那很多人就是讲经会乱讲，我骗他的念头。但是论点，那一般人讲论和讲戒律，他都不敢讲。第一个戒律他做不到，而且犯戒他行止有亏。第二个论呢，逻辑思辨性太强，你要是一个闪神，你论就讲不出来。有一个法师开中论讲三个月就，他如说我讲没下去啊，我不爱讲啊，我讲你是不爱讲，还是未见讲，还是你？不在掉当讲，他说：“公安兵冲杀啦！”我说：“这人就是假拖牙呢。”啊，所以修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出家人，然后我就接下来话锋一转：出家人割爱慈亲，住到寺院来，这是多么一个难行能行的事情啊！然后每天割假财，啊，我就问底下的居士们：“啊，你有打刚假财不？”啊，有一个还说：“不，师傅，我可以去吃肯德基。”我说你实在是吃素，有的人就吃不了了。还有。以前短期出家的时候，这讲完休息一下。短期出家，那学长，那只有七天哦。然后男众剃光头哦。丢啊，受沙弥十戒，那女生就受八关斋戒啊。那时候我参加短期出家，纯男众。啊，第一天严礼，第二天剃度，第三天开放探亲。结果呢，太太来看老先生，看到他剃光头，然后穿海青，然后披舞衣，他就掉眼泪，说：“你别把我放傻，我家出来对歌舞你哪个我，你是不爱我啊你？”我就说：“你这点去呀，七天而已，你的那是上演什么天伦伦理大悲剧，妻离子散什么？”骨肉分离哟，气缸娘哎！有的人就受不了，就觉得啊，我平常是阮翁困伫我边啊床边啊，今摆无啊，伊是走去出家啊，我都说心如刀割啊！我说你在干什么东西啊？
真的是出家。
那有什么不好？ 哦，现在我知道，因为在家居是男女他们在一起就那种爱恨交织啊，交结固着，你给干又亏啊，又没亏啊。我以前劝我妈妈说：“好了，你现在年纪也大了，那以前爸爸对你能不好？我现在支持你离婚。”我妈妈就说：“哎，什么老夫老妻的离什么婚？”我说：“并不是老夫老妻就不能离婚，而是你以后要过得幸福。”我妈妈就凄然一笑，说：“算了。”我那时候体会到他这么重情感的爱恨交织啊，交结固着，分不开了。所以出家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七刚年就得考，一直考就把晒一直老一直老。学长有没有短期出家过？没有，一次就长期出家，不是长期，终身出家。是不是？是哦，你要不要去尝试一下？七天就好了。剃头换衣服，马上不一样，心态会改变。好啦，最后讲啊，有就是我那时候一起短期出家的，算是戒兄弟吧。啊。就舍戒还俗的时候，每个人都哭啊！我说你哭什么啊？七天之前你也哭，舍不得家人；七天以后你又哭，干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们是舍不得，我们这个什么袈裟，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床上。我说好了，那现在有机会了，你就不要脱下袈裟嘛，就真的出家嘛。这不行。我说你这不是矛盾吗？是不是？哦，都这个样子，哦，都这个样子。啊，回到这边来讲，终就是要去除一切的执着。好了，又有一个居士问我，这个有程度了。中观学讲的中，啊，中观的中。和天台不是讲三地圆融的中，他说这个两个都是中啊，是不是两个中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我就快问快答，我说这里讲的中是去除一切执着，但是天台讲的中是包容一切黑白善恶都能够表现，这是中道第一，第四诸法实相，这是原教。我说讲这么简单，但是其实中观里面在第24品第18偈颂，它有没有空假中三个圆融的意思？有。但是就整个中论的体例，他的确是以破除执着为主，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他跟天台讲的这个宗确实有出路。好，讲到这可不可以问题？有没有问题？那我们休息5分钟啊！刚刚我那个笑话好不好笑？短期出家，我讲的是真的啊。太太看到老公第三天探亲掉眼泪，我说你哭什么哭啊？他说你别管了，这是我们王阿婆的事情。好了，我说我别管，我等等。好，七天结束换老公再哭，我说你又哭什么啊？他说想出家。我说好，那现在你可以不要还俗，不要脱掉衣服啊。我说这不行，我老婆会担心。
短期出家啊，就是短期让你尝试一下出家的生活啊。 那出家生活啊，有那个啦，就是有苦有乐啊，就像当兵一样啊，对不对？有些人他那个，去服兵役，哎，服兵役完了以后，那个问他要不要那个那志愿役啊？这个有些人就留下来了，对，就是他觉得哎，当兵也不错啊，而且然后可能那个长官也会鼓励他，就说哎，你在。平常啊，你在学校里念书很辛苦啊。我们当兵啊，也可以那个保送你去那个念书哈、啊。你想学什么也可以哈、啊，也有文官嘛，对不对？军队里也有文官啊，啊出入也不错啊。那将来那个有待遇，有一些什么那个加级啊或什么哈、啊。那有些人想想，哎，这在那个一般的这世俗里面啊混啊，其实。不好混，哎，军队里面说不定，有比较出路，对。那其实出家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他在那个世间那个、啊、其实是那个很难那个，有时候那个碰到一些挫折，但是出家之后啊，这我就那个看过有人写传记嘛，他出家以后，哎，他觉得那个蛮单纯的啊，他那个他的表现啊也不错，后来。感觉上啊，就是他适合出家啊，那到后来就走出一条路啊。那南传啊，南传的话，一般啊，就是说他们到了这个成年的时候啊，会去短期出家啊，去出家一段时间啊。那他们那个南传的那个做法，就是说啊，你要报那个报恩啊。报父母恩啊，报这个你去那个做一些做出家人啊，那他们呢就像当兵一样嘛，就自然就去那个去做出家人，然后过一段时间啊再回来啊，那他们对出家生活就等于说就有经验了，对不对？那有些人他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想出家了，他就出家了，对。那这个代表就是说你没有从来没试过的话，你不晓得那个出家人到底什么情况啊，所以会担心会害怕、啊、那你去那边那个一段时间，哎不错啊，哎那个你虽然不能马上那个就决定要出家，但是你种了一个善根啊，就是那个种善根以后啊，哎就有因缘了啊，所以。办出家的这个短期出家啊有好处，啊、不过就是说，你长期来看的话，你要这个在短期出家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啊，你要给他们一些政治政见啊，哎，就是你要用心去做这件事情啊，让他们这个发心来短期出家的人，哎，他觉得。不错啊，真的这个出家生活啊，有他的殊胜的地方，哎，那他就有机会，否则的话，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好像，你找这些人来，然后呢，因为出家的时候，他总是要那个吧，就是要做一些这个劳作嘛，对不对？那个出钵啊，干什么？哎，你想，我寺庙那么大啊，没人这个打扫啊，哎。我办短期出家呢，这些人刚好来可以帮我整理环境啊，或者做一些什么事啊，这个，把他们当成这个廉价劳力啊，劳动的这个工人来看啊，那这个就是等于说，不见得有这个有效果啊，等于说他们过了这个一个礼拜啊，他们就又走了啊，那他们也没有获得什么东西，那你呢，就是。你办这个活动，你多少你也花了一些财力啊，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没有效果啊。当然了，就是说这个我们这样讲，就是有经验啊，总比没经验好，对不对？你那个出家，因为出家这个事情啊，毕竟那个嘛，那个。你的发心啊，出发心啊，重要啊。
好， 我讲一下我当初出家的笑话。我那个好像这边有，不要紧。我当时啊，出家之前半年，真的是发心正确，勇猛精进。因为去过921大地震灾区，看到这种断垣残壁啊，看到这种人员死伤，我真的是无常感升起，这种苦受很强。就我跑去跟师父说，我想出家。师父真华长老说：“好，我成就你。那你先去福岩读读书。”那结果福岩的办学和师父的办学不太一样。他说：“师父说好，那你先回来啊，硕士学位还没完成嘛，你先去完成。”说真的，那时候看到这样境界，发起正确的发心，动机都正确。那回来几个月，还是觉得女朋友很可爱啊，知不知道这个意思？啊，他跟你牵牵手，跟你撒撒娇，我告诉你，钢铁的意志就没有了。所以出家真的是要有同行善知识，要旁边鼓励，旁边这个什么互相提携。那后来呢？但是我真的是正确发心哦，然后正在那里焦灼着是不是要结婚，师父打电话来，哎，卢硕啊，不，我那时候我还没有给我取法，他说吴某某吴同学。我跟你讲，你的出家日期定在8月8号。我说哈，我说哈，什么？师父说哈哈什么啦？我师父很凶啊。你的出家僧服啊，五衣啊，僧鞋、僧袜都做好。我说哈。然后说我们还为你请了10桌的客人。我说啊，这下完了。结果我就做了一个坏决定啊，我说好，那先硕士毕业了嘛，先回去看看师父好。然后跟女朋友说，我去短期出家哈。女朋友在家高兴的说好。好了老半天，就8月8号，我8月3号回去，8月8号就剃了。一剃才知道这糟糕。女朋友在家就惊慌了，哎呦，怎么弄假成真的？但是真的是，我现在还是强调，你那个正确的发心动机，这是不可思议。他会善根会成长茁壮，即使是假的，到时候会就会弄假成真，觉得出家真不错。你为了要看清楚、调伏、断除这个苦，所以正确的动机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便你以后出家遇到各种酸甜苦辣，你都能够挺过去，想到当初你的出发心，所以你说这个出家出发心很重要很重要。好，我就讲到这，有没有要补充？有学长讲，
在佛寺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有一个人喝醉酒了，他的迷迷糊糊啊，他就说他要出家，对不对？那有人讲说啊，他既然醉了，说的醉话，对不对？那个可能他醒来以后啊，这个不承认了，要出家，对不对？那佛就讲说，他既然讲了，就让他出家啊？为什么呢？对，就说这件事情啊，对他有好处啊。那他在迷迷糊，他 他清醒的时候啊，不见得愿意出家啊，但是他在迷糊的时候，哎，他要出家啊，哎，你那个就让他出家啊，他就那个等着剃度了，那个变成出家人了以后，等他清醒以后，哎，他发觉他怎么变成那个出家人了啊？
好，
但是就是说这个哈，对他等于说是我们这样讲嘛，就是你要走到那个解脱这条路啊，不容易，对不对？但是他已经那个这个最困难这一段了、啊，哎，迷迷糊糊的就走进来了，对。所以那个佛子讲说，那个没关系，他那个就算是他是那个在不清醒的状态下、啊，他既然那个要出家的话，我们就那个随顺这个因缘。
是，我并不是不清醒，是
对
我曾经真的很认真的。要出家，这就好像哦，我最后讲一分钟就好，就好像初一十五的不十五的月亮，乌云全部不见了，那你看到那个十五圆满的月亮，哦，这个是真的。啊，但是十五十六一过，那乌云又把月亮盖起来，这时候你要做的工作就是什么？赶快把乌云赶开啊！那我出家到现在25年，我说真的，我还是赞叹这个事情，我真的赞叹。我学到很多佛法，我参访过很多善知识，我遍游名山大川，我知道修行拂断烦恼的方法，我知道犯戒发怒忏悔不复常，对于我来说，出家这样是不是很有心得？这是不是修行啊？是啊，我赞叹，我由衷的赞叹。但是话说回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出家的哈。出家是讲适合不适合，不是讲优秀不优秀啊。你不适合，你怎么撑？你最后都是会还俗啊！学长，有没有话说？你讲一下。
就是那个在佛寺的时候，也是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有因为佛后来规定，就是说你父母要同意啊，才能让他出家，
好，
对不对？哎，
对。
那有一个人呢，他就那个跑到庙里出家，要出家，那个，但是问了他父母说不同意，哎。啊，父母同意他出家，那个人执意要出家啊，那这个住持也不那个嘛，不愿意开这个缘的，那后来那个人就那个、啊、就讲说，那这样子我把那个庙烧掉，烧你的庙，
庙烧掉，好可怕、
啊！哎，那个佛就讲说，哎，他既然要那个烧你的庙啊，你就要同意啊，为什么？他说。好，你不同意的话，他烧了庙哈、啊，闯了大祸，对不对？对他来讲，对不对？也许是这个那个犯了这个，对不对？这个王法，对不对？被抓起来。
是是是，
那你们的庙了被烧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说得不偿失。他说他利用这种方式啊，来那个来做这件事情啊，这个手段是不正常啊，不那个不好，对不对？哎，但是他出家这件事情啊，算是。这个等于说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嘛，就是是正确的选择啊。
是。
那你就随顺他啊，那不得已的话，也可以破这个例啊。
啊，不过是这样哦，除非他是没有重难轻遮的情况下，那这样出家是 OK 啊。轻遮还好，重难这就麻烦。知不知道什么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河而生出活神血乌比丘尼乌他犯恨，还有什么一共有13个，还有5种不难，对，同性恋二根或是变根或者是结根都不能出家，对吧？我没说错话， 对，贼柱不能出家。啊，贼柱。
身高外道，你是外道，你就
等等。虽然说戒律中可以让他做学毁比丘或学毁沙弥，但是不能讲学毁比丘，因为他不是比丘。但是他们处于僧团中的卡人，很难过下去，很难过。那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机制，有还俗人的这种，让他们有正常的谋生管道，类似更生人协会这样。还俗人协会，对啊，他们还是可以为僧团、为佛教做出贡献嘛，是不是？我是这样看法。那你不适合出家，就不用勉强。所以出家这个事情啊，只有适合不适合，不是优秀不优秀。你适合的人来出家，你是破铜烂铁，最后都会百炼成钢。你太优秀的人来出家，反而会怎么讲？吹折锋芒之后，你会又就是不能真正成为生财。所以说出家就是适合不适合。你要严格的检责自己，那不是说感情受挫啊，生意失败啊，还有什么女朋友移情别恋，那这就是感情失败。太太外遇，老公外遇，你这样来出家，他说你出不久了。出家正确的心态就是心安住于戒和法上，然后你修行有一些宪法的，这个就可以支持着你终身出家。那你学习佛法、学习戒法，你有法喜，这个法喜就很平静的这样子静坐的心里面就觉得，我这样就觉得快乐，这样可以支撑着你出家终身。如果你没有这个，上厕所。 好，我们看中论。我们上周把讲到第二十四品的寄送算很后面了。我们是讲到第二十四品的第几寄送？三十送讲完了，他要从三十一送来说。汝说则不因菩提而有佛，亦复不因佛而有于菩提。虽复勤精进修行菩提道，若先非佛性，不应得成佛。若诸法不空，无作罪福者，不空何所作，以其性定故。汝于罪福中不生果报者，是则离罪福而有诸果报。若未从罪福而生果报者，果从罪福生，云何言不空？汝破一切法，诸因缘空义， 则破于世俗，诸于所有法；若破于空义，即因无所作，无作而有作，不作名作者。若有决定性世间种种相，则不生不灭，常住而不坏。若无有空者，未得不应得，亦无断烦恼，亦无苦尽事。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佛，见苦即灭道。好，这是剩下的偈颂。我们看哈，我们看第三十一颂，他这里说啊，这个反对论的人呢、啊，在第二十四品开始的时候说，责怪龙树菩萨他对于这种讲空性、讲缘起的义理。这反对论者他认为，这空义破坏了佛教的义理啊，以及三宝。而这个反对论者啊，他们所认识到的空义，并不是真正的缘起而性空，性空而一切无所有不可得。这不可得是不可获得、不可执着的意思。既然是不可获得、不可执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因缘所生的一切法，它又能够如幻的存在着。所以这样空和有是不相妨碍，并不是空就永远空，这样虚无主义像尼采所说的这样虚无主义，就不是真正的佛法所讲的空。所以我们讲真空，另外一个讲妙有，它所代表的是真空即是妙有，而这两个不相妨碍，所以我们说这是空性，这是中道。但是虚无主义呢，他说这是认为这是另一面，就是实有自性啊，自性有啊，是这项物质是自性有。那自性有为什么又虚无呢？也就是说，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不存在的。恰好这个所谓一切事物不存在是有自性，这不存在啊，永远的不存在，这个是有自性。我们讲的不存在是缘起的不存在啊，和永远的不存在不一样。所以说虚无也是有自性。那么反对论，就反对龙树菩萨，他说认为菩提和佛啊之间无关，菩提和佛各自独立，菩提和佛各有自性，完全错误。你要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必须先发这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进修这个菩提心而得证真正的佛果。如果按照正确缘起立场来说啊，菩提心、菩提的智和佛是什么？互相依带。什么是互相依带？就互相关待了。你修习佛菩提、菩提心而证得圆满的佛果位，不修菩提心就无法证得佛果，对不对？但反对论者啊，他说菩提心而产生了菩提智和这个佛、啊、是 各自个别的独立，不能建立起关系。所以反对论者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啊！啊，这是第三十一颂。所以他说：“汝说则不因啊，菩提而有佛，亦复不因佛而有于菩提。”是这个意思。他这个不因和菩提而有佛，就是先修佛菩提而后成佛。那你说这两者是没有因果、没有相依相待的关系？那既然如此呢，佛和菩提就个别独立，但这是错误的。所以在第三十二颂啊，龙树菩萨就破斥这种观念。他说：“如果像你啊外道所说的菩提佛是没有因果关系、没有相依相待而个别独立的，那这样即便你啊努力精进修行菩提道、菩提心，永远不会成佛，永远不会这个成这个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的大觉圆满佛陀具足法报化三身，没有啊。”那有人会有这样问，那究竟我们时候才能成佛啊？成佛之路是不是太遥远了？既然那么遥远，哎呀，修行多么苦啊，那不如啊乐呵乐呵一点啊。有没有这样子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就能修行得正果啊？有没有这种法门啊？有没有？我们说弥勒菩萨他修的是这个乐行的法门，但是千万不要把它想成是欲乐享乐啊，不是这样的。它是相较于什么释迦牟尼佛，他努力精进的勤修苦恨而得证成佛，这是相比较的哈。那么弥勒菩萨所修行的呢，并没那么苦啊。什么叫做并没那么苦啊？读诵受持为人解说众一行道是没那么苦，但难行道是要什么？割头目手足，好，然后呢，布施众生，难行能行的这样。比如说，对方没有眼睛，对不对？跟你祈求啊，我把珠宝啊这些，好啊几对，那怎么办？众生有需求，那你该怎么办？啊，马上哦吼伊啊！我这我做袂到。啊，搁有人啊无药剂，你就马上甲挂吼伊，挂一粒。反正人有一颗药剂，还是可以活得下去嘛。但很多人拢咧塞药剂，啊咧当人关药剂。哎，我这台语讲的可以吗？啊？觉得好像怪腔怪调。为什么喜圣他们要叫《西游记》啊？有没有比较好听一点？圣的台语怎么讲？行，西行。他怂哎。哦，食物的，驾车哎。啊，游记就是肾脏嘛。啊，哈水叫什么？下水，是动物内脏。所以真正的 虽有记于医学学名叫血液透析，就是整个血啊要经过那个机器，把里面的尿酸、毒素或是没用的什么啊，有，对，所以你洗完了、要洗两三个小时吧，你整个人虚脱。台湾常常这样过度医疗，明明这个肾还能救，他就叫你洗肾，你一洗就不可逆，这肾再也救不回来，跟打胰岛素一样，你一打你就很难停了。这医师有时候为了拼业绩，这样真是无良，这是真的、拼业绩还要把那个标准值往下调，大家就一下就达到这标准值，就要赶快注胰岛素，其实是拼业绩。这是医院的医师还有那个药局 sales 告诉我的，我说哇，拿人命来拼业绩，公立医院哦，公立医院都这样哦。好，我有时要去看牙齿，我去龙总，龙总赞不赞？这个龙总的住院医师算不错，牙医系的。他师傅，你这个牙齿要整个要怎么？要换掉？他说一颗啊，陶瓷做的。植牙100,000，他说你这个要做三颗哦，要固定旁边两颗。我说你干脆搞个台洗挂油机卡进啊，怎么了？我说我哪里有钱啊？结果我就去另外一家牙医诊所，他是替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看过牙齿的。他这样看一看，他师傅，你这根本就不用换牙齿啊，你只要听我的，回去啊吃个胡萝卜素啊，好好刷牙，漱口药水洗一洗就好了。我说但是还是会摇，他说摇你不会痛啊，然后呢你这牙齿还可以正常运作、他说听我的，你不用来这个换牙齿。我说真的吗？他说你信不信嘛，回去做三个月。那我就真的回去这样刷刷牙，吃那个维他命 BCD 什么什么不知道啊，我刷完牙用漱口药水漱一漱，我觉得不错。
那个牙周是
啊，
因为通常我们以牙为什么，就是那个牙周，牙周是真的，
对，
我就洗牙，都洗
干净。那就是要去洗洗牙。
就是没有买药膏。
哦，药膏。
药膏那个牙膏啊，叫牙周式。
哦，牙周式我知道了哈、
它真的很好。
所以这个，我怎么会讲到这边来啊？赶快转回来。反正后来就是我没有去植牙，我觉得牙齿现在就很好了。所以在32颂，他这里讲了，就是破斥外道所说的啊，佛菩提跟佛果位个别独立，他说破斥。他说如果像你说的佛菩提跟佛果位啊各自独立，那这永远都不能成佛啊。那这里出现一个是佛性， 这应该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本来清净究竟圆满然后本质具足的如来藏心，不是哈。根据梵文本，他说根据你这个外道说法，任何人倘若说本来就不是一个佛陀，那你如果说佛陀和什么佛菩提各自独立，那你即便啊通过认真的修行或实践佛菩提，也不能啊获得佛果位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事物若具有自信，这具有自信啊，那佛陀这样的境界佛果位，我们怎么精勤的努力修行都达不到。所以龙树菩萨认为反对论者所持的啊，这实有自信的这个论调是不能接受的啊，是这样。那龙树菩萨他是这样认为，人们就算是努力认真的努力修行实践菩提道，但是像外道所说的实有自信，佛菩提和佛果个别独立而分开，那么你努力的修正啊，努力的实践，最后都成不了佛果位。意味着这个有自信这回事是错误之极，是错误之极。我们讲冰和水是两种不同的样态，冰变成地大，有坚性，坚就是监牢的监啊。这个信徒很好玩，我讲监牢的监，我说冰有坚性，那监是监牢的监，我说你写板书，他给我写监狱的监，我说坚固的坚，坚性。他说坚性是什么，我说你赶快写啊。坚固的坚就是他有这种，所以说我自己觉得解释也挺麻烦的。坚是什么？哦，刚强、强硬、牢固。哎，这些防毒软体的欧美照哎。坚是刚强、强硬、牢固，是不是？我们看那个万年不融化的冰山，哎，它冰山撞过来可以把铁达尼号都撞翻嘞，可见它那个冰有多硬啊！啊，钢板切开，它就由水的湿性变成冰的坚性。这个性质它会随因缘而转变的。如果说有自信，那水的湿性永远不能转变成冰的坚性，各自独立。但是在事实上证明，从环境条件的改变它能这样转，是不是？那我今天早上讲座这样讲，他们就讲啊，有一个就这样翻白眼，我就觉得哇，在假拍倒。好，所以这个性质是可以改变的，既然可以改变，它就不是有自信的。好，可以吗？好，接下来所以呢，正确的这句白话解释就是，若按照反对论者所说，人们就算认真努力的修行实践菩提道， 如果本身不具备佛的自信，就怎么样也不能成佛。但偏偏呢，有具有佛的自信这个事情也是错的，那么具有菩提的自信这个也是错的，都错。好，这是第32颂。33颂：若诸法不空，无作罪福者，不空何所获作，以其性定故。反对论者说，好了，前面诸法是什么？是这个叫做虚无的，你把我破斥。现在我说了，一切诸法都是实际存在了，啊，一切诸法都是有的，这样就没有作罪或作福这些事情发生了。罪福这些东西都是诸法的一种。如果说诸法有自性，罪福也有自性，而有自性的东西呢，是不能被造作出来的，因为自性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在自信的前提下，没有作罪或作福这回事。这个意思是在这第33颂讲的是啊，外道他说罪福有自信，所以罪福不是造作出来的，因为造作出来的是缘起，造作出罪福，罪福从无到有，这样是缘起。现在诸法不空，也就是一切诸法都是恒实的存在，因为它有自性。底下龙树菩萨34颂破斥，汝于罪福中不生果报者，是则离罪福而有诸果报。这个意思啊，白话解释是，根据你前面的说法，产生这些果报啊，是远离了什么？远离，这里他是说是远离经验中的因素和非因素，亦能成立。这个这样子说不太好。也就是说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果报？是说呢，因为有因有缘而产生果，对不对？产生因，产生有因有缘，主因客观的条件，主要的条件啊，加在一起而就会产生果报，缺少一个都不会产生果报。倘若说今天你说这个果报罪福啊，它有自性，那么我们就得这样分析：果报罪福有自性，它就是从久远劫以来它就存在着，一直到现在都亘古不变，所以不必啊有因素因缘而就有产生果报了。这个34颂其实是啊对这个实有论者他的反难了，他的反难，他的反难的意思就是说啊，有一种反问的意味。好，什么是反问？例如说，大家听啊，什么是反问？这个妈妈问孩子说：“那你吃过饭了吗？”那正常的回答是什么？我吃过了，或是我没吃，对不对？这是正常回答。那反问就是什么？ 反问就是，那你认为呢？这个就对父母亲很不礼貌，或者另外一种反问，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吃过还是没吃过？这样反问。第三十四颂大概就是有这个意味，就是这样反问。哦，那曾经有一个教授，他是以前我们法国的教授，他是女众，他是马来西亚籍。那个可能跟出家人之间的应对进退他不熟悉啊。那时候我们到政大夏日学院，有一个大陆他取得德国籍的楚俊杰老师来教制作会的那种量论的东西。那个我们就一起在听课，就那位女教授就说：“啊，卢硕法师你也来哦？啊，什么因缘来了？”我就说：“啊，你说嘞，我不能来哦。”对方就，这就是反问。所以龙树菩萨他用这种反问句啊，就是觉得外道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说出这种句法句式，都是讲来讲去都是有自信的，龙树菩萨有一点不耐烦了，所以表现在寄送中是这样。所以一切啊，因加缘产生果，因主要的因素缘起无自性，缘客要的条件啊，不是客要，我怎么会讲客要？客观的一个是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是客，这个是次要的。次要的条件啊，不是客要哈，次要的条件也是缘起无自性，到产生果啊也是缘起无自性啊，所以呢果报也是缘起无自性，依赖各种因素而合成结合而成。所以既然主因客缘果报都是缘起无自性，我们修行啊才有希望拂断烦恼。如果各自有自信啊，我们怎么修行都没有用了，因为怎么修行烦恼永远都存在。好，现在讲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想一想或笑话一下，无间地狱是不是永远受苦？对不对？不对哦，是他这一段，我们知道会堕入无间地狱，是因为他造了忤逆重罪，所以他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他都在受地狱的果报。没有间断，叫做无间，对不对？而且他受的最重的刑罚。但是一切都是缘起，他地狱的果报终究有一天会怎么样结束。就好像你这个花盆里面种花，你即使照顾这个花，很会照顾阳光、空气、水，但是花也是有它自己的基因，到了固定的时刻，花就会，你再怎么照顾好啊，它都会凋谢枯萎，对不对？这个就是缘起了。哦， 所以呢，这里果报啊，在远离经验的因素与非因素中亦能成立。又根据你的说法，果报是不能由经验和非经验的因素成立，那这个是有问题啊。好，这是第34颂。
那个，
我们说那个，
我们说佛教那个传到那个汉图来啊，这个这个其实佛教更好像更传的更深入啊，因为我们中国人那个儒家啊，他就是那个刚开始他们那个学什么东西啊，都是从小就背，背诵。所以其实那个，我们中华文化啊，有蛮重要的那一部分啊，这个，就是从开始啊，那个小孩子啊就开始学这个背诵啊，然后到了他一定年龄的时候才告诉他这什么意思或干什么，什么四书五经啊这些背诵啊，所以其实佛教传到这个。汉图来以后，正好就是这个佛经啊，这些东西啊，也是很多东西都是要背诵的啊。所以传统的啊，我们讲说那个民国以前的那个啊，当然民国之后啊，这慢慢就西化了嘛。西化以后就慢慢这个淡化这些东西。照理讲，就是以前的私塾啊，这都是要求背的。那些那个，当然我们讲说那个啦，那个为了那个考那个科举啊，科举制度啊，不见得好，对不对？但是培养这个学问呢，这方面来讲啊，这个背诵是很重要的啊。你可以把它背下来啊，那个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你慢慢你就可以真的，等于说是融会贯通，所以这个也是那个什么，像我在这个圆通寺那个出家啊，圆通寺那个清和尚啊，他对他的弟子啊，他的弟子他蛮要求的啊，要背这个背那个哈、啊，等于说我在五年学界的时候啊，那段时间啊，就是等于说是很那个。也很遵守他的规矩了哈、啊，该背什么就把它好好背下来啊、嗯，这个对你后来的这个等于说求学也好，或者说你这个修行也好啊，都有帮助。
是，这个是正确的，没错。现在都说啊，我们要理解，我很不认同，因为你。究竟不是西洋人的脑袋吗？是不是？他那个环境，他那个文化，他那个思想，那我们所处的就是中国人的环境，就是读诵受持为人解说嘛，是不是？之后呢，你先读和背诵嘛，才能什么慎思明辨笃行啊，是不是？你连这个基础都没有啊，是怎么讲修行啊？修行不是嘴巴讲哎，然后你背久了，你那自然会思想啊，不背进去的东西会发酵，你会自问自答。所以背久了会通，这个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像某些老外道讲的下列柱啊，这个下不一空，空不一下，这个下列柱是什么？啊，讲一大堆，那下列柱就是人的火烧了后，迄个骨头糊结结，一粒一粒。那我现在学外道讲，一粒一粒，这叫做水啊。进没破啊，会修没破啊，跟铁锤怎么讲？ 剃腿啊，甲讲啊，讲袂讲袂烂哦，这就是下来做的功德。那我听这是什么老外道？色离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心经》里面讲。有时候听他们讲会啼笑皆非啊。啊，那时候跟我妈妈还很有话讲，她最喜欢看《星海罗盘》，她说这个老师叶老师讲得很好啊。我说他只不过是耍嘴皮子。我妈说你不要诽谤啊，你不要乱讲哈。我说我没有诽谤啊。啊？我说他是耍嘴皮子。最后他果然爆出来是诈骗，卖什么？卖水的问题，然后身败名裂。我再去问我妈妈，我妈说卖贡啊。一脸臭臭啊。对，好，第三十五颂，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把第二十四品讲完。我操，如果要讲是可以讲很快，但我不想太快的这样过去，必须还是要好好解释。若未从罪福而生果报者，果从罪福生，云何言不空？白话是这样啊，假如说啊，果报是从罪福而生的，我们能够说果报不是空的吗？这意味着什么意思啊？果报从罪福而生，这样子相续连接的，这就是有缘起相互依持关带的道理。他这个现在果报啊，他这个是如幻而有，但整体来说这一切因家缘产生果啊，它是什么？空性。空性不代表是虚无，不是没有呢。所以这个果报是如幻而假有，是空性。不是像前面讲的这个果报空啊，它这个前面讲的空是虚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发生的错误观念。所以底下凡是依赖因缘所生的一切东西都是空的，但反对论都是从自性角度去看果报。所以知道果报是从罪福而生，而一切由其他东西升起的事物都必定是无自性。龙树菩萨驳斥反对论的自性见解，所以说啊，有因有缘产生果，这就不是虚无啊，这是真的什么？这个什么因缘而有，啊，无自性而空，这样才对啊。在第三十六颂，龙树菩萨就很不客气的破斥：总瓜以上，要是像你前面所说的，这是指外道，因独立存在，缘果独立存在，果报独立存在，这都有自性。他就说你这样是破坏一切诸法的缘起和空性意啊。既然破坏一切诸法，破坏缘起空性意，连世俗的因缘果报都破坏啊，所有一切诸法都破坏。我们举例子来说，好，第三十六颂， 我们讲那个刚刚妙净长老说的《论语》啊，不是《论语》啊，这个世间说法就是，孔夫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你可以知道，《论语》主要是讨论你在活着的时候的静心和努力。他觉得你再生的时候都不重视的，都不努力的。你一直去讨论死后的事情，是不是非常的没有道理呢？但是并不是讲孔子不知道死后的事情啊，是不是？同理而论，一切法是缘起，空性无自性，然后啊，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也就是这样，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是缘起，所以说这个因缘才能成为果报。如果是因和缘各自有自性，它二者加起来永远不会产生化学变化，各自独立，那就是错的。是不是？缘起是无自性，没有自己的体性。刚刚讲过，水的湿性，冰的坚性。好，现在再讲，水如果一直加热下去，变成什么？水蒸气，对不对？水蒸气继续加热，就变成什么？水蒸气继续加热，不是啊？它这个水蒸气的这形态啊，它还是有水嘛？它这个化学键会被打断，变成什么？就像我们电解水，一滴嘎电，一滴嘎电。它就会变成氢气、氧气，对不对？好，氢气、氧气继续给它电，继续给它能量加热，它就变打断化学键，变游离，氢原子氢离子、氧离子，再继续加热，它那个化学的那个电子组态会被打破，它就形成。电子、质子、中子，原子核这样一直绕着电浆是吧？电浆啊，不是豆浆啊。阿伟啦，是物质的高能状态。物理形态固态、液态、气态不同，电浆和气体也是一样，形状体积不一样，会依着容器改变。它是保持电中性的电离物质，也就是说，像例如氢原子这样，从这个水气水啊一直加热到氢离子，最后打破这个氢原子的电子组态，电子组态它就是有什么原子核、中子啊，不应该是质子、中子、电子三个，对不对？现在我用一个自由的什么自由的中子去打这个质子，就打出来很多东西，但是都必须有具备高大的超级多的能量，才能把这原子核啊质子打破，里面就出来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什么夸克啊，知不知道？什么很多的什么拍介质，什么拍粒子，什么 挖格粒子，挖格什么什么一堆啊。对对对，那他们就是要找生命的起源，再把这些粒子、基本粒子继续加热、加大能量，啊，把那个，所以他们做那个回旋加速器啊，把一颗中子加速到光速，想去打那个各种介质。以前曾经非常的 favor， 现在都觉得哦，这开机开了太贼了啊！法国好像中国大陆有，好像有吧？那还没有到那么大能量吧？那在华人物理界研究这种高能物理的有两个最有名的人，知不知道？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个人玩 gay 啊，可见还是都是为了名啊。我是这样听说，其实说杨振宁比较资深，对李政道说：“哎，你这篇论文很不错，那给我发表吧。哦”我是老大哥啊，我现在缺一篇。李政道就好，这我的心血结晶，那个妈熊安尼就安尼搞我熟气哦。两个人从此毙命。这个我很能体会啊！你自己的努力研究成果，后来安内苏克，那他要发表，但是杨振宁否认这个事。反正双方各两造各执一词。现在啊，
他有数学天才，是在国内发表，后来就也是被那些教授很多拿去，后来他就
怎样？
去美国。
对。现在两个人都死了，尘归尘，土归土，尘土黄土，城外黄土一胚，每人都要吃这个土馒头一颗。这个是王范志的诗啊。有时候争这个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他们争到最后，也不完全为了名。那争到最后，他就是一口气要安尼要出来啊，对不对？对对不对？我的努力为什么要被你这样子？但是双方两造各执一词。杨振宁说：“这个是我帮你做的呢，没有我你怎么会有这个论文？”啊，李政道说：“这个是我辛苦弄的呢。”啊，你也无搞我倒傻讲，也无出钱啊，也无安怎安怎，那为什么要给你？其实两个人都已经是物理界大佬。
啊，
是
相对的英国的那个矛盾的理论是错误的。
对。
那但是真正处理是那个爱因斯坦处理，但是对这个定理和定理，他就默默无闻。
哎，这种学术界很多这种事啊。
反正有没有 结果是怎么样，但是在他那个那个英国那个协会，就是美国那些协会正式发表，就是当场拆开到底是。
OK， 且不论如何，就佛法而言，我们还是要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他们这些做科学最后都没有跳脱，这真的可惜。他们是第一流的人才，第一流的智商，生死看不破。所以由此来说，出家就是显得极为不容易。你不要看这个剃这个头啊，穿这个中褂长衫，有些人啊，不是很有些人，很多人就是穿不顺，穿不习惯的，不知道是不是身体痒痒还是什么，他们就是最后就还俗。但思想不能改变，行为不能改变，你最后就是要脱掉这个衣服。我最后讲一个，我们赶快再把这个讲完，看看今天可不可以把24名讲完哈。好，我们是讲到第几颂？26讲，36讲完，37颂。若迫于空欲，即因无所作，无作而有作，不作名作者。龙树菩萨继续说，如果破坏了空欲，所谓这破坏空欲，就是破坏这个缘起无自性啊，所以叫破坏空欲。那既然他说破坏缘起无自性，也就是认为诸法有自性的咯，而有自性的东西本来就成立，根本不需要造作而来，这是上半颂，就没有造作这回事啊。好，既然没有造作这回事，都破坏了空义，它是有自性。但是反对论者他又继续说啊，诸法在世间是被造作的而发生的，被造作而发生出来的，那这不是自相矛盾？无作，你讲了无没有造作啊，现在后面又讲有作，这叫什么自相矛盾啊？是不是？另外，诸法都是无需造作而成立，说诸法的作者根本没有造作成任何东西，这样不造作任何东西又说是有作者，这又是一个矛盾。我们说有什么作、作者、做法、做实，对不对？在前面的寄送啊，不，前面的品目不是有没有观作作者品？有啊，第八品观作作者品，对不对？来，有些翻不过来，那怎么办？玄奘大师就干脆不翻。这种做法是正确，要不然就是你要翻译成这个，叫创造很多新的中国名词， 鸠摩罗什大师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他才能扫除之前的格义佛教，把老庄思想解释佛法那一套全部驱赶出去。所以说玄奘大师翻译，他说翻译没有相对应的词他就不翻，就用音来表那个字，那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啊已经翻译已经成熟了才能这么做，在还没成熟之前呢、啊、做不来。所以鸠摩罗什真的伟大，七佛易经之师。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老老实实的阅读每一本经论，当成修行做功课，读了一本书做杂记做笔记，然后呢做摘要，再换下一本。刚开始是很痛苦啊，一本一本书读你会觉得哦他刚准备死去，但是就是下这种死功夫，你之后才能这个什么生命有活水。我真的不乱讲，你这样一本书一本书读到最后，你读书的速度，读书破万卷，还是读书像翻书一样。班长要不要尝试一下？杜甫有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不假思索的，对不对？来 ，Google 一下，是不是？这读书一定要下功夫，读诵受持为人解说，阅读背诵。这就是我们出家人基本的工作，是不是？更不是去瓦兹拉做三十系念法会，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有找到没有？找到没有？这是出自于杜甫的《奉正为左丞丈二十二韵》，指的是读书非常多，很透彻，道学士渊博，融会贯通。所以他整个这个所有的诗是这样，他说全书二十二，这个到底是在哪里啊？全诗一共二十二对，最为人津津乐道就这两句。这个我们讲文史哲三个哦，我们说写文章或是诗词歌赋，它主要是充塞你的，尤其这个感官啊，内心它能够什么体会思维，这个感情充斥的上面，这个是文章诗句诗词歌赋都是这样。如果你是做历史的研究，就必须讲究证据，有证据才能证明你讲的这个是话。 那你要讲证据就必须做考据，所以他们做历史研究的很多都变成考据学啊。那做哲学思辨的，就是在这些证据或是文章呈现背后所产生的思想和意义。所以做思想的人是最困难的，不只读书破万卷，还要呢一直反复不断的读，读出微言大义。好，所以说这个是出自这两句出自于啊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啊，这个我回去再把这二十二个对子的文章，贴在群组上。OK， 那我回过头来我们看第三十七颂，我们讲了，你说破坏空义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没有所谓的什么破坏空义，就是说有自信，然后有所谓的什么啊，这一切的事物都是恒久不变的存在，就不会有造作者啦。但是你又说啊，诸法在世间是被做成的，这不是自相矛盾？那另外你又讲诸法又是无需造作而成立，所以诸法的作者根本就没有做成任何东西，这样不做任何东西又成为作者，也是矛盾，它双重的矛盾。好，这是第三十七颂。第三十八颂他说，若有决定性世间种种相，则不生不灭，常住而不坏。这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有它决定的具有自性，那么这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啊，都不会历经生住异灭，成住坏空，它永远存在。既然永远存在，这就是具有自性，那跟我们缘起所说的一切诸法是抵触的，这种有自性的见解是错误的。好，第三十八颂很容易了解。第三十九颂，如果没有空性、空义、空用三者的成立啊，而使令你知道缘起无自性，而一切诸法是啊是什么？一切诸法无所有不可得，所以这是空性。那说如果没有这个空性，如果这个空义不成立，原本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就永远不能得到，因为没有得到的东西就不能从缘起来成就，你就永远得不到。好比说啊，好比说一点哈、啊、我卢硕现在发神经要去念台大医学系，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那你就是要怎么样啊？去补习班补习啊，去读书啊，然后考试啊，是不是？那考一次不上，考两次不上，考五次十次会不会上？就是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啊。那以前我念高中的时候，有学长为了考台大医学系考五遍，第一遍考上了嘛，中山医科，第二遍考上中国医科，第三遍考上长什么啊，长庚医科，我那时候还没有哈、啊、第一遍考上中山医科，第二遍考上中国医科，第三考上高雄医科，都考一科，第四考上台北医科，哇，终于第五次考重考，终于上台大医科啊？ 是什么都是念？
理科
都是念。啊，对对对对对。光是考医学系的就考五年，非台大医学系不念。那我的话，中山医科蒙塔啦，出来探钱嘛是探阿济，对不对？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代表缘起的无限可能啊。啊，第三十九颂，既然缘起无自性，它有无限的可能，那么未来呢？你要得到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得到，但是如果说今天不是缘起，不是没有，不是无自性，而是有自性，那你就会永远得不到你想得到的。所谓永远得不到你想得到的，比如说我想拂断烦恼啊，你就成为圣人，你想成圣人，那你就永远成不了，因为有自信嘛，烦恼就永远不能断，痛苦永远持续，没有苦到头这件事情，没有苦尽甘来这个事啊。这是第三十九颂，那个讲到苦尽之事，我想到一个我们以前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明星从业人员许不了，他的艺名台语就讲柯北掉，他最后真的很苦，他被黑道强逼着去拍戏，他的为了振作精神，因为太累了没精神，他就打吗啡，在那个黑道横行的时代，艺人这样被挟持着，没有自由啊，片商也对黑道没办法。那现在可不一样哦，对，很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我觉得应该是纵容的结果。再讲一个例子，以前在屏东郑太极，他说过高平溪台狼无罪啊，苏贞昌他要选屏东县长，政见发表会，以秋桃的细喊，把所有听众全部打跑，开始收交易。他一个人接受啊，你个来杠上面。苏贞昌说：“我还没开始嘞，他这个杠，还迄个就提出来。”最后报到台北市，在立法院被爆出来，刑事警察局才将南下去抓。是。当地的屏东县县长啊，不，当地的屏东县警察局没办法抓，他还把屏东县警察局局长抓去趴罪配，然后郑太极一被捕，武则元立刻落跑，立刻翘头。哦，以前到这个地步，黑金政治到这个地步。好，这是附带一题，三十九颂。那个，如果说这个基金会的审查人员把我刚刚那一段啊，那赶快剪掉啊！最后一句，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法，则唯能见佛，见苦即灭道。龙树菩萨在这里做出总结， 他引述经中的话来告诉我们，要破除自信见，以缘起的角度看一切事物，若能见到诸法缘起的性格，就能够证悟四谛的真理，就能够证悟佛的境界。嗯，好，我们终于把第24品整个讲完。今天讲了几颂啊？其实只讲记诵，哎，今天从第几诵开始？24。其实只解释记诵还较为容易，如果连记诵的注解都讲，那才是较困难。像你解释轻辩论师的《般若灯论》，就是你必须要解释中论的记诵，再看轻辩论师为什么解释中论的记诵是这样解，你要把这个理路、逻辑、思想把它讲出来。所以讲记诵还好讲，讲记诵的注解那真的是苦恼。所以我当初讲三论就是决定就讲记诵就好，偶尔参考青木论师的注解。但你要如果连月称论师的净明聚论和轻辩论师般若灯论，或是大圣中观世论、顺中论一起加进来，哇，中论讲十年都讲不完了。好，我们第24品完整的传授给大家。现在4:53，有没有其他问题？好，19876543210。那最后跟大家介绍几本书啊，我觉得还不错。中观奥义详解，多识仁波切这本还不错啊。那么另外，近世之佛教，由这个日本佛教史的权威作者孟文伟士教授做的，等一下可以来照相。还有这个法古文化出的跨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汉传佛教》，我觉得这里面讲很多佛教史，这个很有意思，哦，很有意思。还有《鉴真与空海》，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的文集，还有《论战后台湾佛教史》啊。好，这几本书介绍给大家，大家有空就去买来看。好，我们先回向。
还有这一本来着，
好，请合掌。好，我们向下文常赋予来日，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